上一个礼拜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讲这一系列真道的造就啊，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个我们听了很多圣经的知识跟道理，那特别对得救很多年的，那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陷阱跟错误，就是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救恩，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以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懂了，但是其实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可怕的诡计，就是来蒙蔽我们。史百克弟兄曾经跟我们讲过，他说仇敌最可怕的一个诡计，或是最严肃的一个攻击在神儿女们的身上，就叫做蒙蔽。蒙蔽，什么叫做蒙蔽呢？就是我应该看见的，但是我却没有看见。所以很多人得救以后，以为他知道了圣经的真理，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最得救就是了，但是还有许多该看见的没有看见。就是什么叫做蒙蔽呢？就是你该看见但是却没有看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以为你已经看见了，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看见。有一些的道理，有一些的救恩，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实际上圣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啊，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啊，因为仇敌他用很直接很明显的罪恶来诱惑神的儿女们啊，我们或许会去抵挡，或许会去小心啊，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可怕的诡计，他就用蒙蔽叫神的儿女们眼睛瞎掉，而最糟糕的就是他瞎了，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瞎，就叫做蒙蔽。这个我哥哥这次来，他跟我讲，我那天送他上飞机的时候，他路上跟我说，因为我开车开到一半，前面一辆车子啊，上面带着木材突然飞起来啊，那我就赶快稍微慢下来闪开来，所以没有打到我的车子。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在台湾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他跟另外一位全时间的传道人两个开车，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开，那么前面有一辆大卡车啊，那在台湾开过高速公路你都领教那个卡车司机的厉害那么他们上面呢带了很多的东西，就用一个那个蓝色的那个帆布把它给罩着啊，那个帆布罩着，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开，那个帆布就咔啦咔啦就已经快要掉下来的样子。所以当我哥哥看见他的时候，就想要赶快超过他，免得万一这个东西掉下来。就在他正要开过去超过他旁边的时候呢，那个帆布就一下子吹起来啊，然后呢整个就把他的车子给包起来，那前后都包起来，不仅仅包住了他的那个面啊，他连轮子都卷进去了，那个帆布。所以我哥哥说他马上就一面祷告主，一面就慢慢赶快想办法轻轻刹车，就完全看不到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靠着耶稣，他就这样靠着主祷告，然后把车子停下来。停下来以后，这个整个帆布盖着车子脚的轮子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啊，从车子里面出来，一看呢，那个车子已经到了那个客服的边边底下，就要下去了，而且整个车子就被包住了。弟兄姊妹，这叫做蒙蔽啊！那仇敌不直接撞你，不直接伤害你，但是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他把我们给蒙着了。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就是当你碰到蒙蔽的时候，你一定会停下来。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没有办法很平安的往前去，对不对？我相信我哥哥他那天他不可能去这个车子，他一定要停下来，他非停不可。那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在我们真理的路上，属天的道路上，仇敌常常蒙蔽我们。蒙蔽了以后，你会说我怎么知道我蒙蔽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像圣经上说的，我们 go in peace 或者我们 walk in peace， 我们在平安中往前啊，在主的光中继续往前的话，弟兄姊妹，就说到仇敌已经开始蒙蔽我们。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啊，我们失去了基督徒的平安和喜乐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出来啊，常常发脾气啊，常常这个埋怨啊，常常这个许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快乐啊，我们焦躁，我们整个人不安啊，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这个人已经something wrong了啊，仇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已经在很多的地方把我们跟神之间把它遮蔽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再回到一些很基本的真理上啊。那如果说在座的年长的信主多年的啊，你们这些很多的真理也许你们知道啊，或是也已经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曾经听我讲过啊， 但是我们希望主的再把一个很真实啊，一个很谦卑的心，让我们讲的新的我们都一同再来明白这些很基本的真理啊。我们来读几节的圣经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请读第三章，我们只读到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那我们请再读罗马书十一章，翻到新约罗马书十一章，两节的圣经，222页，222。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请读33节到36节，我们一同来读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36节，我们再读一次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讲的万有的三件事啊，跟神的关系，一个是本于他 ，the of him， 是从他而来啊。依靠他，说到 by him， 就是要靠着他。归于他，讲到 for him， 是为着他。整个万有，整个宇宙的受造啊，不仅仅是本于他 of him， 万有的持续，万有的存在是要靠着他啊 ，by him， 而最终的目的是为着他啊，是归于他，是 for him。他说：“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一节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所以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阿们。我想我上一个礼拜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啊，那么神造人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只是把它简化下来，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成为神爱的对象啊。成为神爱的对象，那第二个呢？彰显神的荣耀啊，很好，大家都还记得，感谢神。这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弟兄姊妹，你整本圣经如果不知道，不能够记得到底神为什么造我们，但是这两个如果我们记得很清楚的话，弟兄姊妹会对我们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啊。那彰显神的荣耀，我上次讲义里面写过了啊，笔记写到个人或是团体的啊，就是讲到教会，这个我们将来会继续讲到教会的重要，那这都在讲到彰显神的荣耀啊。那为着这两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早晨来看那个伊甸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伊甸园里面，刚才我们曾经读到啊，创世纪第二章说到神造了人以后，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叫做伊甸园啊。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快乐的园子，而神在这个园子的里面为人造好了各样的树木，其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而且呢可以作为人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为着第一个目的啊，成为神爱的对象，神借着伊甸园在这里表达他爱人的那个心啊。他把整个宇宙万有天地万物都造整齐了以后，他造了一个伊甸园，而把他所造的人放在这个快乐的园子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表达出神造人的第一层的意义啊，要叫我们成为神爱或者神施恩的对象。你跟父母亲啊，或者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找一个伴侣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给他啊，那个找一个女孩子或者找一个男孩子，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能够倾倒给他。等到夫妻结婚以后，两个人的力量两个人的成就加起来了，那我们就希望有个孩子，对不对？能够把我们这一生的爱，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成就能够倾倒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不过是借着人所能体会的稍微说到一点神。那神太伟大了，这个伟大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对象来欣赏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他不仅仅用他的全能的命令，他把整个宇宙创造出来。弟兄姊妹，上次我们讲过，他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他把我们这般人造出来。造出来以后呢，他吹气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把我们安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长到各样的树木，各样的这个神的创造都摆在那里，让人来享受。当初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讲到，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舍了，他说岂不将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要给我们不仅仅把万物给我们啊，他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给我们啊，这是一个太大的爱。上次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保罗说，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啊，不管是保罗，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基法，不管是世界上的，不管或生或死啊，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他说全是你们的啊。保罗讲到这里，他真是觉得神的爱多大，弟兄姊妹，神把一切都要给我们。所以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神所造的万物那么美丽，没有被破坏过的，那个仇敌世界罪恶都还没有玷污过的啊，那么美丽的一个花园啊，一切的果树一切的祝福都在那里。这个我曾经有一阵子十几年没有回台湾啊，那一回到台湾见到弟兄姊妹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啊。那第二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台湾吃了那么多很好吃的水果，哎呀，在美国吃都吃不到的啊。 啊，龙眼啦，这个莲雾啦，杨桃啦，什么芭乐，那芭乐一个一个变得那么大。我在台湾离开台湾前最大的也不过就是这么大啊。那回到台湾那个泰国芭乐，那好大的一个啊，这个岳母就买了好多给我们吃，真的是每天都在吃水果，吃的舒服的不得了。那弟兄姊妹，这不过是地上台湾的一点点水果啊，那你这个远远比不上伊甸园里面的，在哪边都是好的水果，摘下来吃，什么都是最好的。讲了都要咽口水了，对不对？真好，真好，好的，这个要什么有什么，而且那边呢是最好的野生动物园。我有一次在纽约去 New Jersey 啊，那边有一个叫一个什么野生动物园，我忘记了。我哥哥带我去，那发现后面有一大批的斑马，好漂亮，我就忍不住，我哥哥说：“那你站在边边，我帮你照。”我才出来就被人家赶进去啊！人家说野生动物园是不准出来的啊，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伤害嘛。我哥哥说：“你出去，我帮你照一张。”就是被人家赶进来，因为现在的野生动物园是已经堕落的野生动物园啊，那个老虎、狮子是会咬人的啊。那以前亚当夏娃旁边都是这些动物，全世界的珍奇走兽什么都在它旁边，它是安全的很。那最好的植物园啊，最好的花园啊，你到这个 Victoria 去啊，那个 Butcher Garden 那么漂亮的花，什么花都在你旁边，在弟兄姊妹远远比不上伊甸园。一切受造这么美好，神所造的都在哪里？弟兄姊妹，神愿意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们这代人。上个礼拜我说过，花草树木这么漂亮，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眼睛可以看，所以神造的根本不是给他们看的，神造的是给我们人看的。那么多的鸟，各式各样的颜色，各式各样的形状，但是鸟自己本身是怎么样？色盲，它找伴的时候绝对不是根据它颜色去找的。这弟兄姊妹，这么多的颜色干嘛呢？是给我们享受的，讲到神爱我们，所以这是为了神第一个目的的缘故，在伊甸园，神创造的伊甸园，而把各样的果树、各样的丰富，都在伊甸园里面为我们表达出来。而园中有四道河啊，生命丰盛的生命都在那里。就讲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而这个心意到今天神没有改过。为着第二个目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为了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神在原子的当中啊，对不起，我先暂时假装一点圆这么小而已。在原子的当中，神放了一棵生命树，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上次曾经讲过，什么叫做荣耀呢？只有神自己是荣耀，因为荣耀是神的本性。你地上拿到诺贝尔奖，这个所谓的荣耀是人间的荣耀，那个光荣荣誉，荣耀 glory 只讲到神的本性，神自己是荣耀，除了他以外没有真正的荣耀，他自己本性就是荣耀。那弟兄姊妹，一方面讲到神自己是荣耀，而另外一方面讲到什么受造之物只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话，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也叫他做荣耀。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受造的人身上，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能够活出他来，我们能够像他，能够像他。今天讲到荣耀神，就是讲到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荣耀他。所以当我们唱诗篇诗歌十六首，愿颂赞什么尊贵并荣耀归他，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荣耀归他？荣耀归他不是我嘴巴说荣耀归他啊，而是在我的身上，神那位伟大的神能够透过我的生活，透过我的这个人被彰显出来，叫荣耀归他。所以弟兄姊妹，那首诗歌我们下次唱的时候，那个境界应该再被提高一点啊！不是光嘴巴说颂赞尊贵荣耀归他，而是在我这个人身上，真是神的生命信心能够透过我能够归给他。所以为了要能够荣耀神，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人必须要能够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要能够像，除非我们里面是你，如果今天不是一只，你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你要叫猴子去装人啊，他可以装得很像啊，他可以戴上帽子，抽上烟斗，穿上西装啊，提一个007手提袋，对不对？他很神气，像模像样的像个人，对不对？但是呢，等到他一表演完了， 那个老板主人把他放回，不是老板，那主人把他放回去的时候啊，他马上就爬到树上去吃香蕉去了，对不对？他那个本性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要能够彰显，能够像什么，你必须是什么，什么样子的生命，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要能够像神，只有一条路，什么？得着神的生命作为人的生命。除非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像神。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像神的了，你说今天叫我去走路或是仪表能够像一个英国国王的风态的话，我就很多地方不合格，对不对？他们连怎么走路怎么吃饭，那一排的叉子，我跟你讲我就头痛死了本来就已经头痛了，如果你给我摆了六根叉子在那边，我不知道要先吃什么，对不对？你很多地方你就要去学，你要去像那个模仿出来的，辛苦的要死。电影明星走路做样子走姿势有人要演丘吉尔的话，他就必须把丘吉尔的录影带看了再看，看了再看，每一个小节都要学，对不对？抓痒的姿势这个翘脚的姿势，走路，那么穿衣服的样子，他都得学。弟兄姊妹，那是学，那是很辛苦。但是神要叫我们像他，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连门都没有。除非一条路，叫人接受他的生命，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为了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神，能够像他，弟兄姊妹，神在伊甸园的当中整个园子这么丰富的恩典的里面，神在当中放了一棵生命树，表示这是恩典中最珍贵的恩典，生命树在这里，要成为人整个生活的中心要成为人整个蒙福里面最宝贵的祝福，叫做生命树。当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人接受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树预表我们的主，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真的吃了这个生命树，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外面去模仿主，我们活着就是主，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装不来。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去批评其他的宗教信仰。亲爱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劝人为善是一个最大的蒙蔽，人怎么可能达到神的善？不可能，这就是在外面去做的，不是从生命的源头里面出来的。所以神的解决之路是生命树。为什么基督教里面一再讲到人必须要重生，必须要从上头生，必须要去解决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先解决行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再讲，所有的宗教在讲达到达到达到，你需要达到那个境界，但是基督徒先讲你必须要得到，你不得到就不可能达到，你如果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做生命，你就不可能达到神对人的期望和要求。也就是生命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原子的当中神放了一棵生命树，也教我们吃这个生命树，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神来，活出神的性情，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以赛亚书43:7，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我是为了我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好像一个器皿一样，造好了，神希望把他的生命放进来，让人承装神，以至于能够荣耀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11他说：“万有是本于他 ，of him。”然后呢？依靠他 by him， 然后呢是归给他归于他，是 for him。 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受造也是这样，我们是从神而造，是 of him， 从他而来，然后呢我们的一生必须要依靠他的生命，要 by him， 然后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切是为了神而活着，这叫做荣耀神那么底下大家弟兄姊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那这样子就好了，那为什么原子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棵树呢？这个叫做分别善恶树。这个也是在原子的当中出现了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的出现，弟兄姊妹，也完全也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在这里我们就先讲这个分别善恶树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在讲这个东西之前，我必须插出去三五分钟啊，那稍微讲一下，在整个宇宙受造的宇宙中间，有除了神之外，有另外一个 supernatural 啊，一个超过自然啊，一个灵界的力量，它从撒旦来的，叫做撒旦或者叫做魔鬼。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天不在我讲题的里面，我只是稍微讲一下。那我列着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家可以去读啊。那么撒旦根据这么多解经的学者，或是前辈能告诉我们，或者圣经的线索里面，我可以知道，撒旦是讲到起初神造万有的时候啊，这还不光是这个地啊，到整个万有的时候，那么神造了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在那里啊管理宇宙，在那里侍奉神。那么在这个天使的中间啊，有天使长，就是天使的 leader。那么中间的天使的 leader 有一个，那么后来呢，他自己因为他得的地位特殊啊，他的尊贵，他的荣耀，神把特别的这个权柄、权力、地位交给了他。而这个天使长，他因为骄傲、因为至高的缘故，他就背叛神啊，他觉得自己与神是同等的啊。他甚至觉得他自己的位置应该超过神啊！我想我们只要读一两节就好了，好不好？以赛亚书14章，有兴趣的大家回家再看啊。824页。好，我们请读14章12节一直读到15节啊。我来读好的，为了省时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底下说到神对他的审判啊，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啊。所以被神审判，是因为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我们请再向后翻以西结书28章，我们也是看一两节就好。1005页，28章1节、2节，耶和华的话要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看见没有？他高举自己，骄傲到一个地步，他称自己为神啊。好，我想我们就不要多读了，就读到这里。其他地方只能有兴趣可以回去读啊。撒旦因为骄傲，天使长因为骄傲，因为高傲，他自比为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背叛，他堕落。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并没有亲自去废掉撒旦，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意思在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有一天早晚会晓得。其实神很可以用自己的口中的气就把撒旦给废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揣摩一点点啊。那有人说，因为神圣洁荣耀，他从来不跟恶、不跟罪直接 encounter，所以神不亲手废掉恶。那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可能的理由，有人说如果神要废掉撒旦的话，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就跟我今天跟一个1岁的小男生，我们在这边打擂台赛的话啊，那么我打赢了他，在座没有一个人帮我拍手， 对不对？因为太容易了，所以撒旦会输的不服气，不服气啊。所以呢，在诗篇第八篇，神给了我们一点点的线索啊。神造了人，就是比天使还要小，还要微小的人。他要叫我们借着人，借着我们这般软弱的人，啊，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都说到软弱，还没有力量打架，对不对？在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神却要建立能力，叫那个报仇的，就是讲到撒旦，有一天输得心服口服，他哑口无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是讲到神跟撒旦之间，因为神要废掉他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会让他输得不服气啊。所以神今天造了人，比天使微小的人，而要借着我们这一般人啊，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对神的信任，而能够要建立培养出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将来培养好的时候，神要废掉撒旦，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在这边要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不可以吃，是因为要叫人能够甘心因为爱的缘故来顺服神的要求，因为撒旦就是背叛，就是不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件事情，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一个特殊的恩典，叫做自由意志。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拣选，你要不要生。神今天造的不是造机器人，你会说神干嘛来这么麻烦的一趟呢？干脆神废掉撒旦就好了。哦，那你说神不直接废掉撒旦，好，那神造的人，那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呢？为什么要叫人失败呢？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造的都是机器人，讲一句话做一个动作的话，弟兄姊妹，神得胜还是没有荣耀，对不对？因为不是从爱里面，不是从甘心情愿里面出来的。今天科技发明到一个地步啊，我很早以前就在基督教的这个报纸上看过，他将来挑太太可以挑机器人的太太啊，你要他什么样子、什么形状、什么长相啊，要他怎么样子伺候你，你通通可以拖人进去啊，你通通可以摆进去的。但是呢，这有什么意思？你回到家，他给你倒水，他给你上茶啊，他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但是通通不是爱出来的，都是你这个拖人进去的。今天我回到家，我的孩子给我拿拖鞋，给我送水，帮助我做这个，帮助我捶背。如果他是个机器人的话，弟兄姊妹，我不过只是在这里享受一点这个人类科技的结果，但是我却不能够享受那个爱。今天神在这里为了要彰显，要借着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把一切的恩典都给人，那独独在这里留下了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不要人吃。那为了要借着人对神的那个爱啊，那个信任。我们甘心情愿的，我们来答应神的要求，我们来顺服神的心意，而这个顺服、这个甘心、这个爱，那内心要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讲不出话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分别善恶树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啊。那你会说这个，那么，等一下讲到人类的罪是因为上了撒旦的当啊，那么撒旦的罪又从哪里来呢？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今天早上的题目，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了啊。那是有人说那个最初的原恶到底从哪里来，那个原罪到底从哪里来，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亚当的罪是从撒旦的诱惑来的，那么撒旦的罪又从哪里来呢？啊，那你说他的骄傲来的，他的背叛来的，那你说这个骄傲背叛又从哪里来的呢？你一直问到最后我们找不出答案来，对不对？那只好说那是神造的。来，弟兄姊妹，神是圣洁的神，神决定跟罪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不会造出罪来的，神也不会造出恶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当神造天使、神造人的时候，神都把自由意志给了他们。这个自由意志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拥有自由意志的是他最大的权利，对不对？他可以自己拣选，我干嘛就干嘛。今天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自由意志用的这个泛滥，人要干嘛就干嘛。那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自由意志一方面说到是人的一个权利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到是人很大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自由意志说到它一个极深的价值，就看你怎么去用它。 当这个自由意志不是向着神，不是用来归向神，来接受神的时候，或者当这个自由意志拣选了要背向神的时候，或者他不接受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拣选，这个结果就会产生恶来。所以我当时为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很多传道人，都得不到答案。有一次我读到天波摩根弟兄的一本书啊，那他也稍微提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他讲的一个例子还不错。他说像我今天这个我到邮局去买一个这个包行李的这个牛皮纸箱子来啊，他们这个都做的扁扁的大大的，你回家自己去把它 fold， 把它折出那个盒子来。所以当那个东西在那边的时候，它完全是光可以照在它的，它是一张纸，对不对？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当你开始在这里折它的时候，把它折折折折折折出了方形，那么剩下最上面的盖子的。当你把这个盖子向着光照在它的里面啊，当你把这个盖子盖起来拒绝光的时候，那个黑暗就出现。他说神并没有造黑暗，我说的这个黑暗是指堕落，神并没有造人背叛，并没有造人造出这个黑暗罪恶的事情。但是当自由意志不向着神，不接受神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向着神的那个光的源头一关闭的时候，那个黑暗、那个恶、那个罪就出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这个神当初给天使长的那个尊贵，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讲说，后来从你中间查出不义来。这个不义不是神造的，因为神说我后来在你的身上查出不义，因为天使长把自己的心向神关起来，这个一关，那个背叛、那个恶、那个罪就在他里面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来源啊。我们讲到撒旦的来源，那么神今天在宇宙里面，神要除掉撒旦，那你会说，哎呀，那你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都是骗人的吗？那么神造了我们，原来是要叫我们当他的傀儡啊，要叫我们去当他的棋子，要去把撒旦废掉，对不对？那讲来讲去，终于漏了。不好意思讲哈、啊，好像你的那个真正的心意被我们总算看到了，原来你是要利用我们。那弟兄姊妹，神今天使用我们来废掉撒旦，实在是神高看了，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他那个荣耀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份啊，实在是比第一个的恩典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当我们真了解神竟然会拣选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啊，成为他手中胜过仇敌的那个见证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真了解，我们会为着比第一个我们在外面所得受他一切的那种祝福，我们心里面还要感谢，真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讲到说，为什么要有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存在，就是有拣选在人的面前，在原子的当中有两棵树在那里。神说，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在原子的当中，其实只有一棵树不准吃，就是分别善恶树，所有的都可以。一切的祝福都是我们的，独独这一刻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永远的旨意，为着撒旦的结局。好，弟兄姊妹，神不让我们碰这棵树，这是为什么这棵树存在的原因。而这棵树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件事啊！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诗篇八十九篇里面讲到说，从亘古直到永远，神是他是神，对不对？From everlasting， 从最早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就对神来说，神不需要时间的，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时间是只有人在这个创造的时间的过程里面它出现的，将来我们都要再进到永世里面，进到永远里面，又没有时间了啊！因为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只有在时间中出现，因为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当天地从神那里降临的时候，圣经上只告诉我们。怎么样？宝座面前或者神的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只有生命树，你再也看不见分别善恶树。换句话说，今天只有人活在地上的这段时间的里面，人类会面临拣选，会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在他的面前，会有神的旨意跟仇敌的诱惑啊，或是不要神的这棵树会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都在面临拣选，而我们的拣选就在主的面前极其有价值。他说我们的拣选可以归荣耀给神，也可以羞辱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树的存在啊。 也许关于分别善恶树的弟兄姊妹的第二个问题会问啊，他说也许弟兄姊妹会想说，神为什么不让他们吃？为什么是分别善恶呢？难道神不要人分别善恶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难道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吗？那你刚才讲说这个神不要我们做机器人，难道现在就不要我们分别善恶？那不是矛盾吗？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听我底下讲的话，神不是不要人，神不是说叫人不能分别善恶，神是要人不仅仅能分别善恶，而且有择善弃恶的能力和生命在他的里面。请大家注意听啊，神不是不叫人能够分别善恶，而是神知道当人没有神的生命而只知道善跟恶的时候，人没有力量去弃恶择善，人没有办法活出善来。所以神不是不叫人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而是神希望人不仅仅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而且有活出善的能力来，也不一样。所以当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跑来找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到底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他说，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真正的善不是我们今天人所定义出来的善行啊，造一座桥叫做善啊，日行一善。神的观念中的善，只有神是善。所以今天神不是叫人不能够分别善恶，而是叫人要知道，你不能够仅仅懂得善恶而已，而是你要有那个能力，有那个生命，能够去拣选善，弃绝恶，能够胜过恶，活出善来。这个东西怎么得到？从生命树里面得到。当你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就什么都有，对不对？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神说神叫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当你得到基督的生命做生命，你就得到了智慧。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是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而到了第九节的时候，第十节就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得到这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你会说分别善恶树，为什么神不让人有分别善恶树的知识和智慧呢？不是神不让人有，而是说这个不过是生命树中间的一个 subset， 不过是中间的一部分。生命里面包括了这一切，神给人智慧，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得了这个丰富。到了哥罗西，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啊，我们在27节那里讲到，他说有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啊，不用人教导你们，是有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看见了没有？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知道分别善恶，而且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不要以为神今天是不让我们懂这些，而是说光懂没有用，我们必须在生命的里面不断地依靠神。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万有是 of him， 而且必须要怎么样，又忘记了， by him， 要依靠他。你离了主的生命，光懂是非，光懂善恶没有用。所以为了在座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仍然要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他不是在根据是非的原则过活，而是凭着生命的原则过生活。再讲一次啊，他不再是凭着是非的原则过生活，乃是凭着生命的原则过生活。不是说信耶稣以后不分青红皂白，不再管讲是非，而是在生命的原则里面，他远大过是非。从前有一个弟兄啊，在这个中国的南部，这是几十年的故事，在弥陀生弟兄的信息里面他讲到的。他在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弟兄，他是农夫啊，那么他在他的那个梯田啊，那个山上就是梯田，沿着山坡盖的田。那么他每次在那里为自己的田里面打好水了以后啊，结果他后来发现他底下邻居搬来了一个新的邻居，那么他在他底下呢，山脚下呢也有一块梯田。 那么当这个弟兄打好水了以后，发现哎，水怎么不见了？原来这个底下的邻居呢，偷偷把他的田呢，也就做了一条道出来啊。就他上面打好水以后呢，他底下的人不用打水，想现成的啊，上面的水就通通流到他田里面来。所以一次这样子，那么他就再把那个东西补起来，那么再重新打水。第二天又是这样，第三天又是这样，那么连续了好几天以后，他有一天到教会里面去请教教会的长老，他说：“弟兄，我碰到这样子，我已经宽恕了他这么多次，我做的对吗？”那长老们都是非常敬畏主、非常爱主的一些弟兄啊，就说他的弟兄，我们一起祷告，他们就跪在主的面前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他们祷告完以后。